有善报，死后且有审判。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是没有安慰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背景当中，我们知道来审判我们的乃是我们已经复活了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已经献上了自己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而死，你就不会经历上帝的愤怒和刑罚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相信上帝的话，你要知道，到了上帝那里的审判是一字一句都要定准的。因此，我们都要来到耶稣基督那里来寻求他的面，来寻求他的拯救。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赐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不管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是什么，主啊，我们都知道你必定带领。主啊，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你就安慰我们，好让我们用你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诸般患难的人。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喜乐的心，让我们靠着你的大能大力，可以享受在你的祝福当中，主啊，也让我们活出你所赐给我们当活的荣耀来。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思想，我们在哪些地方得罪了你，需要来到你面前悔改，因为世上的万事都是我们悔改的良机。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可以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跟新来的朋友来彼此问安哈。愿上帝祝福我们周围的每一位朋友跟弟兄姐妹哈。我们非常感谢神哈，在昨天我们的 picnic 当中。上帝赐下了极大的祝福，我们都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因为上帝他要把那美好的祝福赐给所有的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有些艰难，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些艰难？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软弱，有的时候你会发觉，在你的生活当中，别人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你看不上的事情，那你该怎么样来对待这些事情？在教会的历史的长河当中，曾经发生过一件事，这件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亮光啊！你知道为什么学习历史？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教会历史？就是要学习以前的人是怎么处理的？学习历史的原因就是要学习这个业，能从中明白上帝在其中的做工。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争议，这个争议大家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叫做多纳图的争议，多纳图主义的争议。它是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在早期教会在基督教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罗马的皇帝叫做 Diocletian 中文叫做戴克里先他极力的逼迫基督徒，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已经换命"你要是基督徒当然那个时候你知道没有像我们一样，我们现在很蒙祝福啊，人手一本圣经，而且你都能看得懂。那个时候，整个教会恐怕才那么几本。所以他就对这些牧师说："你们已经换命，你们要把这个，圣经交出来，然后否认你的信仰。那呢，你这个教会的人呢，都赦免了，我也不迫害你们。但是你们如果不的话，全部杀光。这就叫做严酷的逼迫啊。当然，我们知道有的牧师呢，就 打死都不交。弟兄姐妹们慷慨赴死，有的呢就把这个圣经交出来了，也否认了耶稣。但是到了逼迫以后，结束以后，到了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啊，君士坦丁大帝呢，你知道他发布了米兰赦令，这个米兰赦令就是说基督教完全合法啊。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啊，这一下子大多数的人都想回到教会了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基督教已经蓬勃发展。已经成为罗马的国教了。这个时候，教会里面就有一些人说：“啊，那些把圣经交出来的，那些否认耶稣的啊，他们不能回到教会，不能把他们接纳入教会。”于是，当时的在非洲北非的这个主教奥古斯丁呢，他就说：“他说应该接纳，应该把他们接纳入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什么地方？教会是一个蒙恩罪人的群体，我们都是依靠着上帝的恩典来生活的，所以应当接纳他们。只要他们愿意悔改，那就应当接纳。你看到这个跟我们这个状况就不一样啊！你要在这个我们中国人的思想里面，常常的，你要做了叛徒，那你就是死。你回来，你看看是不是？你看现在的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小粉红啊，很英勇啊。你要做了些什么事情，你就是不放过你。问题是，你看到在美国这个文化，它有点不一样。你要他要被俘虏了，他回来了仍然是英雄。啊，中国要被俘虏了回来了，你就是奸细，你就要死。啊，当然这是一些故事了，但是你就能体会到，这个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知道别人可能有伤害我们，有得罪我们，对不对？那你怎么来处理这个关系？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恰恰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恰恰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在活着的。耶稣基督恰恰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教会不是一个无罪者的群体，千万不要把教会当成一些，哎呀，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人，特别特别圣洁的这个圣徒的群体，不是，我们是一个罪人的聚会，啊，罪人的群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依靠上帝的恩典才能活着。所以奥古斯丁就主张饶恕被盗者。你看到在今天的故事里面也是一样，不是吗？在今天的故事，当然我们看这个故事啊，你要是你刚才读了，你觉得这个约瑟在做什么呢？这个人他在做什么？你要熟悉的话，你会觉得他好像在打击报复啊，这是。对不对啊？这个整个故事的前后我要介绍一下。如果你不以前没有跟着一起听到的这个故事的前后，我要跟你讲一下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呢？就是约瑟呀，他在小的时候，他常常做梦啊。他做梦呢，上帝启示给他说，他的父亲跟兄弟都要拜他啊。这个他的梦大概就是这么个内容啊。他的父亲跟兄弟，他而且他这个很张扬啊，他把这个梦都告诉他的父亲兄弟了。他的父亲倒还好了，他父亲很喜欢他，他的兄弟啊，很恨他。于是有一天呢，他的父亲派他去看他的兄弟，他的兄弟先开始想要杀他，再接下来说，哎呀，算了吧，杀他，我们还要有流人血的罪，干脆把他卖吧，卖做奴隶。于是他就被卖了，卖做奴隶。要卖到哪里？卖到埃及去，卖到埃及。他在埃及又受到许许多多的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后来上帝帮助他，他就做了埃及地的宰相。这个时候发生了饥荒，他的兄弟来到埃及来涤粮，涤粮的意思就是买粮，买粮。 所以这个时候，约瑟该怎么对待他的兄弟呢？啊，你会发觉，这个约瑟似乎带了一点打击报复的这种感受啊。你要是不明白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要看问题啊，一不能从这么一章来看，要看整个的故事，整个的上帝的计划。这里实际上啊，约瑟没有任何打击报复的心。约瑟做了一个好的家长，带领他的兄弟来悔改，他给他的兄弟一个悔改的良机，啊，这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就很重要了。你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啊，到我们这个年，小的时候可能还好一些，到我们这个年纪都有一些心里面放不下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心里面放不下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恰恰是一个全家和好的故事。你看，在我们中国实际上，家庭越大，怎么样啊？问题越大。小家庭还好说一点，大家庭越大，问题越大。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说很有意义，但是这还不止，因为约瑟你知道是耶稣基督的先祖啊，那这是属于12个先祖啊，他们这个家庭怎么和好呢？这我们从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和好有一个根基，就是无条件的恩典和赦免为根基。并且要和好呢，需要有悔改为前提。啊，怎么呢？赦免是不需要前提的，你要赦免人啊，你可以这个无条件的啊，你可以赦免他，对不对？他伤害了你，你说我饶恕他，我不要求他怎么样，我就饶恕他了，这是可以的，对不对？但是你说要和好啊。一方或者双方都需要悔改的，对不对？你想和好，别人不肯跟你和好，你悔改了，对方不悔改，那你也和好不了，对不对？所以上帝所提供的呢，就是这个悔改的良机。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这就是基督徒彼此和好的这个根基哈，就是悔改。我们在这里首先看到的是，罪不但给人与神的关系带来了障碍，让人与神隔绝，而且让人与人隔绝。你来体会这个故事啊，你就仔细想想，你再想想自己生活当中的故事，你就发觉这个罪这个东西啊，我们昨天讲过，这个罪不是什么呀？不是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啊，而是违反了上帝的律法，就是爱人如己的律法。你没有爱人如己，给你带来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障碍，也给人与人之间这个关系啊带来障碍。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呢、啊。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啊，你看这有一个责备的口气了哈。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下来，买下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10个哥哥都下埃及去提粮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啊，他有小小儿子便雅悯啊，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来提粮的人中有约瑟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啊，为什么这个背景是什么呀？迦南地有饥荒，这你看，你说我们要有饥荒的时候，第一个要做什么？家里的粮食快没了，对不对？我们肯定是出去买粮，对吧？那哪里有粮啊？啊，埃及有粮，谁都知道，雅各知道，他的儿子们也知道，不是不知道。那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他的儿子们不下去买粮？一直要等到。 都很危机了。雅各不得不对父亲，不得不对儿子说：“父亲已经老了，说你们为什么在这里观望啊？”你看，他背后实际上有个原因的。你想想背后的这个故事，对于雅各来说，埃及这个地方是个中性的地方，但没有好，没有坏，可以去买些粮啊，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对于他的儿子们，这十个哥哥。是不是一个中性的地方了？它就不是一个中性的地方了，啊，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知道埃及这个地方啊，就像一个杀人犯，他在哪儿杀了人，你过了10年以后，你对说，啊，你去那个地方做一些事情吧。你看他愿不愿意去？他不愿意去的。他把他的弟弟卖到埃及去了，他不愿意这个词啊，对他来说，一提到埃及这个词，对他来说，一股罪疚感从心而生，脑子里马上浮现出那种景象，就是他卖他弟弟的时候拿到的那些钱啊，这个钱的响声，可能他弟弟在那个时候在求他说：“哥哥，你放过我们吧，不要把我卖到埃及去，你们干什么呀？”他们冷酷的心把他卖到埃及去了。他记得他们曾经所犯下的罪，所以他们现在不愿意下埃及，又不得不面对父亲的催逼。我们把这个叫做什么呀？我们把这个叫做人际关系的障碍。你就会发觉有时这样子的吧？就是你提一些事情，你觉得没什么，但那个人觉得他。很大的事情啊，啊，你们俩就是沟通不顺呢，为什么呀？因为罪是人际关系的障碍，为什么彼此观望啊？这是一句责备的话。我们看到他的父亲为什么责备他们呢？因为他的父亲跟他们之间也有障碍，父子之间也有障碍，为什么有障碍啊？因为他们回来告诉他们父亲，他的儿子约瑟本来就是去看他的哥哥嘛。父亲打发他去看他的哥哥，就回来又拿回来一个衣服，说：“你看这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他可能被野兽吃了。那是不是被野兽吃了？那谁也不知道。所以父亲跟儿子们之间有没有障碍？”你知道这些都是罪呀，是我们人际关系之间的障碍。罪在我们中间种下怀疑的种子。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如果一个人得罪过你，你心里面你还会相信他吗？如果他说一对你说了谎话，你还会相信他吗？他马上就会产生隔阂呀。如果他说了一句话伤害你，你还会？这个跟他像以前一样吗？所以罪就是我们中间的障碍，所以雅各也不再相信他们。为什么呀？你看他怎么样？他的十个哥哥下去提粮，对不对？第四节，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那什么呀？心里面有隔阂呀，啊，他不愿意啊。也许是在路上，他也不太清楚到底约瑟是怎么死的，对不对？也许在他脑海当中，不知道是不是对他，因为他哥哥们恨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被野兽吃了，他心里面七上八下的。他怎么肯把这个小儿子再交给他那些哥哥们，啊，同父异母的哥哥们去？他不敢，所以你看到是这样子的，罪不单只影响人与神的关系，垂直方面，啊，让我们与神隔绝，罪让我们跟周围的人隔绝。那最早的故事，你要是不熟悉这个故事，你熟悉亚当跟夏娃的故事，对不对？亚当跟夏娃，当亚当跟夏娃。没有听上帝的话， 得罪了上帝，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他们两个之间有没有隔阂呀？有吧？没有隔阂，上帝说，你们是谁吃这个果子？他们为什么彼此埋怨，彼此推脱？你看到这个罪就是这个样子，罪让人与神、人与人之间都产生裂痕。圣经上说，这个罪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这个隔断的墙，在以弗所书里面，那耶稣基督来了是做什么事啊？拆断中间隔断的墙，是人与神、人与人之间都彼此和好、彼此相爱。作为上帝的子民，这样子的罪当然让人与神之间有隔绝。隔绝就是没有上帝的祝福，隔绝就是咒诅啊！你看到，不是说埃及地有饥荒啊，那怎么就跑到迦南地去了呢？所以你看到，上帝的百姓在苦难当中会怎么样啊？会求告神的，对不对？那求告神，上帝有没有听呢？有没有听他们呢？在以赛亚书59章2节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上帝不是让互相效力的上帝吗？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的上帝吗？他难道我们要问为什么上帝让雅各家这样遭受这样饥荒的苦难？难道他们没有祷告吗？是不是我们的祷告没有作用啊？啊，是不是上帝不管用啊？啊，难道上帝不帮助他的百姓吗？为什么还有这样子的祸患在这里？你要思想为什么呀？因为罪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看到第二点就是，当罪使人与人、人与神之间隔绝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启示使人愿意开启和好的道路。你什么时候愿意开启和好的道路？上帝感动你，你就愿意开启和好的道路。上帝的话语临到你，你就愿意开启和好的道路。你看下面的经文呢？哈，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嫡粮给那地种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匍匐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来提粮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都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来窥探这地虚实的。”他们说：“仆人本是弟兄12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在还在我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但是没有了的意思就是说死了。你一看，哎呦，约瑟在为难他哥哥了，对不对？这个叫做有仇报仇，有怨报怨，似乎是在抱怨，因为他的哥哥们不认识他。他又对他的哥哥们如此刻薄，你知道吗？他的目的，当然，他的哥哥是会受苦的。我们可以试想，这个约瑟如果没有认识上帝，他跟认识上帝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没有认识上帝，他会怎么样啊？他经过这么多的苦，啊，他这么拼搏，啊，他做到宰相的地位。他会怎么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努力得来的，我的功劳，对不对？好嘛，现在这些仇人 就在眼前，这叫做什么呀？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报仇报怨的时候就到了。啊，那现在你知道约瑟啊，作为宰相啊，碾死他们就像我们说碾死一个臭虫一样，踩死他们就像踩死一个蚂蚁一样。你说这个时候会手软吗？啊，如果他不认识神的话，他是会这样子的。而这里面有些关键的话，啊，这个关键的话，你看在哪里啊？就是在，第九节，第九节，第九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这两个梦是什么梦啊？你如果以前没有听到的话，我告诉你这两个梦是什么梦啊？这第一个梦就是关于他哥哥的梦，就是37章的第六。到第八节，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在田里捆禾稼，我的捆站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你看到，他在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哈、啊，他的哥哥到他们面前，到他的面前下拜，伏伏在地下拜。这个场景，这个景象，脑子里一下想起了他所做的那个梦。这个梦啊，不是像我们做梦，我们做梦的没有用，常常乱七八糟的什么，对不对？约瑟做的梦，叫做我们把它定义为上帝的启示。现在上帝的启示在哪里啊？在圣经里面。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就能饶恕呢？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知道，可能远的人伤害了我们，我们不觉得有什么，那理所应当啊。反正他有的时候会伤。人都会伤害人，但是近的人，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伤害了啊，亲人之间彼此伤害了，那可就大件事了啊，大惊喜啊，广东话叫，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这个时候你看，他怎么才能不报复呢？他怎么才能不记恨？他忽然看到这个梦，他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做工。”我现在成了宰相，原来不是我自己打拼来的，原来是上帝的祝福。虽然我是也有付出，也有努力，但是我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而已。他可以谦卑下来，上帝赋予他一个动机，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他要做他家里面的王。要做家里面的保护者跟拯救者，他一个呼召，他的生命有一个呼召，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目的，这个预言的应验呢，让他感到震惊，他就从他宰相的座位上面，他要谦卑下来了，他现在不是说要报私仇的问题了，他现在是有一个责任，他的责任就是我怎么样。来完成上帝的旨意，我怎么样来带领全家，让这个四分五裂的家庭能够和好？所以，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身上就有这个呼召，你怎样让你四分五裂的家庭来和好？没有信主的时候啊，他没有这个动力的。他也没有这个使命。当你信主了以后，上帝的灵会启示给你，你有这个责任，你先来使家庭和好。和好的工作可是不容易呢，你以为和好的工作容易做呀？饶恕相对来说还是容易的，因为饶恕我是很难哈，但是上帝说你们若不饶恕人，我就不饶恕你们，相对来说也难，但是 相对于和好更重要。和好是什么呀？你要带领别人也来悔改，不单是你悔改，你要带领别人也来悔改。你要像耶稣基督一样道成肉身，带领别人悔改，那是容易的事情吗？所以约瑟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对于约瑟，你知道他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要给他的弟兄们提供一个悔改的良机。我们看他的弟兄是怎么回答的哈？你看他想起了这个梦，他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没有想起之前，没有想起来了，他就计上心头。他说：“你们是奸细。”他的弟兄怎么回答？我们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这个话非常幽默呀，这个话是不是很幽默？就这 basically 他就是说，长官呐，我们可是老实人呐，对不对？这个你冤枉我们了，是不是？我们都是老实人，乡下人啊，你就放过我们吧。但是这诚实人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啊？你想想这些诚实人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来隶属这一群诚实人做了些什么事情？老大刘辩与他父亲的妾室犯奸淫，老二西面，老三立位曾经以欺骗的手段屠杀事件城，老四犹大欺骗他的儿父，他儿媳妇。他嘛，说把三儿子给他的，就是不给，不让这个，即使是在现在了，他们也说谎，有没有说谎？你看前面说的话，这个谎言在哪里啊？我们有12个，然后有一个小儿子在家里，另外一个怎么样啊？没了，多轻松啊，没了，他也不说病死了，也不说哎呀。哎呀，另外一个我们把他卖了。哎呀，我们真是得罪神了。你看到？我们不要小这就我们呢。你会告诉别人吗？你心里面的东西，你会告诉别人吗？不会的。我们要在当时，我们也会说，我们即使做那些事，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一个没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哈，没有人愿意承认，直到上帝触动他们的良心。没有上帝触动我们良心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两面人，我们把不可见的一面深深的埋藏在心底，把冠冕堂皇的一面展示给人。什么是罪呀？罪就是在压力之下。无一人不说谎，无一人敢诚实面对自己的过去，一个艺人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你看，平时我们都可以说诚实话呀，你要到警察来问你话的时候，你就，尤其是你要是犯了罪，警察来调查的时候，没有人能说诚实话。所以你看到美国的律法允许，美国的律法哈，允许在这个侦探问你的时候，你这个什么不指证自己的罪，不指证自己的罪，不想允许你说一个人没了，允许你这样讲。第三呢，困苦为我们提供了躬身自省的悔改良机。当约瑟的弟兄假冒为善的搪塞的时候，约瑟作为拯救者，首先要做的是揭开他们伤患处的伤疤。我们看到第14节，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是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你们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验证出来了，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弟兄带来。至于 你们都要求在这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于是约瑟把他们下到监里。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着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一个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不至于死。所以他把他们啊，先下监，下监三天，下监三天。他们经历困苦，下监的时候，你们都要囚在这里，只放一个人回去。刚开始是说的这样子的，都要囚在这里，只放一个人回去。你知道埃及的监牢啊，跟我们现在的不一样，我们现在在地上，埃及的监牢都是下去，尤其是内监啊，要下去，那去半地下室、地下室、地牢。所以你要想到这一点，你要熟悉那个故事啊。约瑟的哥哥当时卖他们的时候是卖他的时候怎么样啊？把他扔在坑里面，无水的井、蓄水井里面，他在里面哀嚎，没有人救。现在他的哥哥们怎么样啊？在这个地下的监牢里面，啊，冤枉啊，冤枉啊！没人理他，三天。你说这个是为了什么呀？上帝为什么要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触动这个良心呐，有良心吗？触动这个良心，你看到诗篇三十二篇这样说。诗篇三十二篇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犯罪。”但是我闭口不认，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寒枯干，黑夜白昼，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如同夏天的干旱。约瑟在这里让他们经历类似的痛苦，我们要注意这个痛苦，我们要不断的强调，这叫做 redemptive suffering。这叫做拯救性的痛苦，为什么？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始啊！人通常觉得自己有能力，自己的苦啊，我都能扛得过去，我反正我采取我的方法，我都能过得去，直到穷途末路，被逼到尽头，啊，至少我是这样子来到上帝面前的，我被逼到尽头了，我来到上帝面前。直到我们回头思想自己的人生，承认自己的罪，我的问题都是我造成的。诗篇三十二篇第五到第六节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就当你看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就听到了这句话。你承认自己的罪，上帝就赦免你的罪，他就会以他的慈爱环绕你。所以你看到人的尽头的时候啊，恰恰是悔改的良机。这个悔改有一个美好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恩典。为什么罪犯到了警察面前？总不肯承认自己的罪呢？为什么？因为啊，警察没有恩典，警察就执行法律，对不对？按照法律严格执行。但是耶稣基督有恩典，你看约瑟，他们开始的时候啊，十个都下去，放一个走，让他们把牢底坐穿。接下来呢，约瑟说：“你们都可以回去。”带着粮食回去， 可以救你们家里的饥荒。你看到没有？的恩典呐、啊，只留一个人在这里，把那个罪魁祸首西面，当时卖我的罪魁祸首西面呐、啊，留在这个监里做人质，你们回去带过来就可以了。这叫做恩典。所以你看到，在这个苦难跟恩典的双重加力之下，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一个效果，就圣灵的做工。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弟兄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灾难临到我们。吕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他说：“我罪有应得呀，这是我们罪有应得呀。人什么时候会认罪啊？他觉得他罪有应得的时候，他会认罪。他认罪的时候，恰恰是一个悔改的良机，危机变成转机。你看见没有？”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时候，你还在骄傲的都是别人的错，都不是我的错，那哪里来和好？哪里来赦免？哪里来关系的改善？只有我们认罪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有一个悔改的良机。所以在你人生的困苦当中，你知道你要问自己一句话：事情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我的罪是什么？我在哪里得罪神了？我在哪里得罪人了？我现在这样子的状况是不是活该？上帝对我的恩典是什么？约翰一书这样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好，你要说自己没有罪，每一个人说自己没有罪，自欺欺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所做的不是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你所做的就是要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你十字架上的赎罪，你跟上帝的关系就可以和好。这个是你人与人和好关系的这个根基。接下来经文更奇妙啊，你来仔细听。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出来，因为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啊，又回来对他们说，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细面来，在他们面前捆绑，就是。Arrest，我们用我们现代话有两个词，一个叫做拘留 （detain），拘留是什么呀？他会给你铐起来，arrest 代表你有罪了，啊，就是叫做逮捕，啊，这个我们看到，当人与神和好了以后啊，人悔改了以后，奠定了人与人和好的根基。你知道你缺的是什么呀？约瑟为什么转身哭了一场？大哭一场为什么呀？当被害者听到加害者说"我有罪了，我的罪是罪有应得的"，你知道被害者他心里面那个重担呢？巨大的重担压在他的心里啊！当他听到加害他、伤害他的人说："我有罪了。"对不起，我错了，我真的是错了。他心里面这个啊，他就回去大哭一场。你知道吗？也许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就缺这句话，他就信主了。也许他就缺这句话，他原来对你反目成仇的样子，就会变成一个微笑的脸庞。 我有罪了，我做错了，我的错在哪里？这句话是非常，我用我们现代年轻人的话说，非常治愈的话。为什么呀？因为悔改让我们重新回到人生，上帝指引我们正确的赛道上来，轨道上来。你看到最后了，约瑟怎么做啊？约瑟吩咐人，这哭了一顿之后，擦干眼泪，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人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啊，你说这钱，如果他们总说我们没错，我们没错，我们没罪，没罪。你说约瑟会怎么对待他们？继续囚禁，对不对？直到认罪，啊，对不对？很可能啊，很可能，但是你看到哈，这个时候他为他们预备的非常的完全，他们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人一打开口袋拿料喂，要拿料喂驴，才发现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哪，仍在我的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的什么呀？这背后的一切呀，你看到，这是神向我们做的什么呢？”约瑟是人呢，怎么就称他为这是神向我们做的是什么？约瑟是神所差派的仆人，神所做的让人彼此和好的工具跟途径。他所预表的就是什么呀？耶稣基督。我们昨天讲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可以再加上一句，是神与人，人与人之间。彼此和好，他就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桥梁，他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桥梁。这个桥梁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人没有耶稣基督，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罪，不可能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悔改。当你真正知道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的时候，无条件的爱你，你就知道上帝在那里有解决的良方，因为他为你提供了这个认罪悔改的良机，愿你能跨出你的信心的行动的一步。让我们来祷告。慈爱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说，主啊，我得罪了你，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地。主啊，我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确实是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确实是无条件的爱了我，也让我可以无条件的爱别人。把恩典提供给别人，好给他们认罪悔改的良机。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能够采取信心的行动，从相信耶稣基督开始，来彼此和好。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